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能够爱，因为你先爱我们。主，你是那一位爱你教会的主，你也是那一位爱我们每一个相信你的人的主。主，早上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我们求主你再次把你的大爱向我们打开，以致我们看到你的爱，我们就被吸引来跟随你。主，当我们早上来到你跟前来听你的话的时候，主，我们也求你向我们来说话。我们求主，当我们读你的话语听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求圣灵把你的话翻译在我们心里头。主，你用膏油涂抹讲的跟听的。主，以致我们在你的同在底下，我们来聆听你的话。主，当我们看见你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就被吸引快跑的来跟随你。主，我们求你除去一切的难阻，你用宝血遮盖我们，把我们心中一切的掺杂，主，你都挪去，你也隐藏我们在你的里头，以致我们在你的保守，在你的宝血的保护底下来亲近你。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所求的就是你在我们中间能够得着荣耀，得着我们众人的心，愿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早上我继续盼望继续能够跟大家一起看以弗所书。我们在过去看了一段一段的来看以弗所书，这次我们是来到以弗所书的后面的那一段话，就是5章22到33节。上次我们从5章18节到21节看到基督徒是需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的特征是什么呢？乃是多有神的话，多经历神的话，表达神的话，交通神的话，多经历神的恩典，多向神表达感恩和赞美，能够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正如保罗在刚才所说的18节到21节那里说，5章18到21节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但用诗章颂词宁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被圣灵充满的特征，不是不由自主的在地上打滚，乃是自己渐渐的被圣灵所改变，改变我们的人际关系，重新的建立讨主喜悦的荣耀神的人际关系。包括以弗所书接下去要讲的5章22到33节要讲到妻子当如何对待丈夫，丈夫当如何对待妻子。6章1到4节讲到儿女当如何对待父母，父母如何对待儿女。跟着5节到9节讲的仆人当如何对待老板，老板怎样对待仆人。早上我们盼望从5章22节到33节呢，集中的来看基督徒在婚姻当中的学习。今天许多人想结婚的人呢，都是盼望找到一个能够爱自己，能够满足自己需要的人，而不是想找一个呢能够去爱和去满足的人。所以进入婚姻以后，他就发觉对方不能够好像他所期望的去爱他满足他的人，就感到很失望。在今天消费主义把婚姻商品化的时代，当人计算他在婚姻里头要付出的代价多过他从婚姻里头所得到的好处的时候，他就考虑离婚了，盼望另外找一个更好的能够满足自己的结婚对象。 或是再不想结婚了，选择同居。但是圣经中的婚姻不是一个合同或者商品，乃是个委身的盟约。委身的盟约是跟合同跟和商品不同的，在于订立盟约的人呢，是愿意委身于这个盟约里头，焦点是放在怎样履行我在这个盟约里头的诺言。把婚姻看成是个盟约，需要有更多的、更大的、无条件的爱，给在婚姻里的人呢，有更大的责任感，也同时能够给对方有更大的安全感。夫妻因此能够建立更深、更亲密的爱跟被爱的关系。当初神创造天地，造男造女，当他设计和设立婚姻以后，他就说甚好。但是因为亚当夏娃他们离弃神了，以自我为中心，不以神为中心了，罪就进入这个世界。从此自我中心所产生的自私跟骄傲，就带给人有的婚姻许多的破坏，叫婚姻变得很艰难。不单只对夫妇两个人很困难，对孩子也是很困难。但是我们感谢神，因为基督的救赎，神赐给我们赦罪的恩典，叫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从神那里领受新的生命，领受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头。圣灵能够给我们力量，通过我们的所领受的新生命，教导我们怎样按照圣经脱去旧人自我中心的私欲，来穿上新人，靠圣灵做夫妻。所以在座如果还有没有信主的福音朋友，盼望你能够早一天能够信耶稣，得着主耶稣的救恩，叫你的生命被改变，通过你的生命被改变，把主耶稣的救恩带给你的家人，把恩典带进你的婚姻里头。我们先来读以弗所书的第22节到33节，我们一起的来读。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我盼给这段经文一个主题，就是基督徒在婚姻当中的学习。我会用三方面来看这个主题。第一，妻子当以丈夫作头，就是从22到24节。第二，是从25到30节，丈夫当爱你的妻子。第三，是婚姻与那极大的奥秘，就是31到33节。让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重点，就是妻子当以 你的丈夫做头。二十二节这样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在圣经的希腊原文里头，二十二节是没有顺服这个字，所以如果我们把它直接翻译呢，我们可以这样读，你们做妻子的当对自己的丈夫如同对主。那么做妻子的当如何对自己的丈夫如同对主呢？二十三节继续说，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基督是教会的头，他是怎样做教会的头呢？他是教会的救主，他是拯救保护他的教会。这一节讲到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是教会的救主。所以丈夫做决定做头，他要为着家为妻子做决定，他不是为着自己的利益，乃是为着保护救护他的妻子。这里神给妻子的责任是以丈夫做头，如同教会以基督做头。我想神对妻子的这个吩咐可能会引起一些妻子的疑惑，他可能想，如果我的丈夫像主耶稣这么好，叫我接受丈夫做我的头，我可以考虑，我可以学习。但是我丈夫却不像主耶稣这么好，也没有常常保护我救护我，叫我怎能够以他做头呢？妻子以丈夫做头，意思是存一个温柔谦卑的态度去敬重尊丈夫做头，尊荣丈夫。这个对丈夫的敬重跟尊荣是出于对基督敬畏的心而感恩的心，不是因为丈夫一定是一个像基督好的头。甚至在面对一个好像不配不很好的不配尊重的丈夫，不像基督的丈夫，神说妻子都当尊丈夫做头，就是存柔和谦卑的心去敬重丈夫。有不少的妻子比起她的丈夫更能干更聪明，神给他们这些的才干智慧是要他们用来帮助丈夫，做丈夫的帮助者。因为创世纪当初讲到神创造亚当以后，看他一个人独居不好，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妻子的角色是要来帮助丈夫的。我们就通常帮助人的彼此被帮助的更有能力更有智慧，所以妻子比丈夫更能干和聪明并不奇怪。但是这个时候要小心，避免因着自己比丈夫更能干就对丈夫多加批评，或者觉得自己比丈夫更属灵就轻看丈夫。神要做丈夫的做头，让妻子来敬重尊荣自己的丈夫。我认识一个家庭，因为移民异乡，丈夫虽然很劳苦的工作，工资却不高，家庭过着一个简朴的生活。有一妻子在神的面前长存一个感恩的心，她常常的找机会向丈夫表达欣赏和感谢。每天丈夫下班回家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妻子都教导孩子感谢神，感谢爸爸白天辛劳的工作，供应家人的温饱。不但她自己敬重自己的丈夫，尊荣自己的丈夫，也在帮助孩子有感恩的心，尊敬父亲。二十四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 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这里妻子顺服丈夫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妻子跟丈夫呢本来是一样的，但现在呢她却主动的把自己放在丈夫的下面，服在丈夫的权柄底下，这是这里顺服的意思。男女两个人在神面前本来都是一样的，有价值，一样的尊荣，一样的宝贵，只是两个人可以有不同的角色跟功能。神吩咐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意味着当一个女人选择嫁给一个男人的时候，她是在选择顺服这个男人，主动把自己放在丈夫的下面，尊丈夫做她的头，服在丈夫的权柄底下，顺服丈夫。当妻子顺服丈夫，把他做头，不表示她的价值就比丈夫低微，没有丈夫那样尊贵，或者属灵生命比不上丈夫，智慧能力不及丈夫，都不是。我们的主耶稣就是一个好的例子。路加福音第二章记载，主耶稣12岁的时候，全家人在耶路撒冷守节，守完那个逾越节，要回去拿撒勒的家居住的时候，在路程里头发现耶稣仍旧留在耶路撒冷，在圣殿里头，在教室当中，一面听一面问。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了，他母亲对他说，我儿啊，为什么像我这样行呢？看了你父亲和我都是伤心的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是我应当以我的父的事为念吗？当时父母并不明白主耶稣，但接下去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就和他们同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那里顺从和以弗所书这里的顺服，在圣经希腊原文是同一个的字。主耶稣是神怀中的独生子，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他为着神的旨意降生成为人子，12岁作为孩童的时候甘愿顺服他在地上的父母的权柄底下。当他将顺服自己的肉身的父母的时候，没有减少他的荣耀，没有减少父神对他的真爱和喜悦。妻子顺服丈夫，把他当头，不会减少妻子在神面前的价值和宝贵。其实一个属灵生命越成熟的妻子，她越懂得如何靠着圣灵把丈夫做头。一个越能干有智慧的妻子，她越能够成为丈夫的荣耀的帮助者。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里头这里的凡事就是所有的事，意思是说妻子把所有的事的最后的决定权都交给丈夫了。但是这个顺服是有它的范围和原则的，就是前面讲到圣灵充满的时候，21节所说的，又单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妻子在凡事顺服丈夫的时候，必须要存一个敬畏基督的心。妻子顺服丈夫，意思不是一味去听从执行丈夫所说的，丈夫说什么他就做什么，不是这样。因为丈夫的想法有时是片面的，甚至是有偏差的。妻子的角色是丈夫的帮助者， 所以需要补足丈夫的缺乏，妻子需要寻求圣灵的引导，用温柔敬畏的心去跟丈夫沟通，不是去争吵，不是去辩论，乃是让丈夫在个被敬重的情况下来彼此的交通，帮助丈夫看到自己的不足或者不对的地方，两个人一起寻求主的心意。有时候到最后丈夫完全没有完全接受妻子的意见的时候，妻子仍然已经尽力了，尽所能的劝勉丈夫，但是丈夫还不是完全的同意，妻子就只能够学习把事情交给神，让神管理丈夫的决定。英国的约翰·卫斯理是18世纪被神重用的仆人，他的母亲苏珊娜是一个认识神的姊妹。有一次神很使用苏珊娜在家里头的所带领的查经的聚会，但是因为有人妒忌她，她丈夫因为被别人指控她的妻子苏珊娜要把那个读经聚会停下来，丈夫在这个压力底下就叫他的妻子要把这个聚会停下来。苏珊娜尽她所能的向丈夫表达她的想法，最后仍然的把这个决定权交给丈夫，最后跟丈夫说，郑重的请丈夫在神面前为要所做的决定向神负责。那么苏珊娜自己呢，就向神学习顺服丈夫的决定，她学这个功课。当然如果丈夫的决定是牵涉到一些得罪主的事情，妻子就不该顺服了，免得在丈夫的罪上有份。就好像使徒行传第五章讲的撒菲拉跟从丈夫亚拿尼亚一同欺控圣灵一样，所以彼得和众使徒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对当时的宗教领袖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譬如丈夫因为要去赌博而向妻子要钱，妻子当然不该顺从丈夫，否则就变相帮助丈夫继续去犯罪赌博，这不是爱丈夫爱家庭的行为。又譬如丈夫有家暴，妻子不该让丈夫继续造成孩子或者自己身体的创伤，一个学习爱丈夫帮助丈夫的妻子，她一面需要学习在主里头饶恕丈夫，另一方面她乃是要去设法阻止丈夫这样的犯罪的行为，包括请警察的介入。妻子尊丈夫作头，顺服丈夫，这话是神对妻子说的，不是对丈夫说的，不是给丈夫用来要求妻子的。神把决定权、决定事情的责任交给丈夫，不是让他用这个权柄来满足自己的利益，乃是用权柄来服侍神的荣耀，来为着妻子和家人的好处。所以神在25节到30节这对丈夫有要说的话，这是我们第二个重点要交通的，就是丈夫要爱你们的妻子。25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头两句就是这个小段的重点，就是神给丈夫的吩咐，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在座做丈夫的可以回想一下，在过去的一周里头，你是如何的爱你的妻子？你有没有爱你的妻子呢？神的心意是叫每一个做丈夫的基督徒都爱他的妻子。丈夫当如何爱他的妻子呢？保罗说，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原本就是你跟我这些罪人所组成的。在主耶稣面前，你跟我本来都是不可爱、自私、无知、骄傲、愚昧，甚至顶撞他的人。但是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的罪死了，他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做丈夫的，你我很多时候都是在妻子对我们好的时候，我们才去爱我们的妻子，才愿意去爱他们。但是基督呢，要我们爱我们的妻子，包括当他们显得不可爱的时候。并且基督的爱是采取主动的，就是在我们顶撞他的时候，他的主动先来爱我们。他的爱也是个为我们付代价的爱，甚至舍弃自己的性命的爱。神也要丈夫采取主动的爱妻子，用舍己的爱去爱妻子，愿意放下自己的需要，先来满足妻子的需要，放下自己的好处，先寻求妻子的好处。26、27节，要用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刚才25节讲到丈夫要用舍己的爱去爱妻子，这里26、27节呢，就讲到这个对妻子的爱呢，是有一个目标的，一个有目标的爱。因为基督对教会的爱，不单只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基督的爱呢，也是一个清楚的目标的爱，是要为教会求好处的，叫教会被洁净，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美丽荣耀的教会。所以丈夫对妻子的爱呢，也该是个有目标的爱。一方面是接纳今天的他，另外一方面要为妻子的好处来寻求，帮助妻子在主里头成长，建立妻子，更多成为一个主手中蒙福美丽的器皿。正如下面28到30节那里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这里讲到我们是帮何等蒙福的人，我们竟然成为基督的身体，他是何等爱他的教会，何等保养顾惜他的教会。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是跟基督是同为一体的。所以丈夫也当要看见你的妻子就是你的一部分，如同你的身子，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你也当保养顾惜你的妻子。 做丈夫的，我们有没有学习关顾妻子的身体和心灵的需要呢？我们有没有找机会与妻子交谈，关心她，聆听她呢？彼此沟通呢？主喜欢丈夫邀请妻子一起祷告，把妻子心中的挂虑一同带到神面前。主耶稣也喜欢我们跟妻子一起分享自己在主里头的得着跟经历，自己的最近的学习，用主的话来建立妻子。丈夫要保养顾惜自己的妻子，甚至妻子犯错的时候也不要用恶言伤害妻子。凡是拆毁的话，破坏性的话，都要学习避免。正如之前我们以弗所书第五章29到32节所交通过的，那里说，以弗所书五章29到32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灵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我们继续读31跟32节。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诽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所以做丈夫的，我们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妻子得着造就。比方说，如果有一天你走路不小心了，你的脚不小心被绊倒了，导致你的脚部、头部都受伤了，你会不会用你的手打你的脚，责怪惩罚他没有好好的走路，导致身体受亏损呢？不会的，因为你的脚是你身体的一部分，你都会医治缠裹你的头跟脚，去保养顾惜他们，因为他们都是你身体的一部分，是属于你的。所以甚至当妻子有过失的时候，我们都是来帮助他们，来扶持他们，来提醒，来建立他们。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看到基督对教会的爱是多么的伟大，但是我们做丈夫的对妻子的爱呢，是这样的微小。圣经仍然的吩咐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并且要用基督的爱、教会的爱呢，来爱妻子。所以丈夫如何能够用基督的爱来爱妻子呢？他必须里头有基督的爱，他必须自己先经历基督的爱。所以神这个爱妻子的命令，不是给没有信主的丈夫的，乃是给已经信主的丈夫。因为没有信主的丈夫，没有信主的人是没有基督的爱去爱妻子的。只有一个人，当他看见自己是一个不可爱的罪人，并且看见基督在他还做罪人的时候，不可爱的时候，就为他死在十字架上面。看见基督这样的爱他，这样施恩给他，他自己经历主的爱了，他才能够学习靠着圣灵把主的爱，借助圣灵的帮助 来爱身边的妻子，用恩典对待他的妻子。在这里也要提醒做妻子的，25节到30节的话，在以弗所书第五章是神对丈夫说的，不是对妻子说的，所以不要用这个话来要求丈夫，不满丈夫，甚至批评丈夫。不要因为觉得丈夫不够爱自己，就不以他为头来尊荣他，来顺服他，乃是学习神给我们的吩咐，仍旧的为着主的缘故去尊丈夫为头。我们刚才交通到妻子当以丈夫为头，也看过丈夫当爱妻子，现在最后我们来看最后的一点，就是婚姻与那极大的奥秘。31节这样讲，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一节讲到妻子两个人是彼此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体的。这句话，这一节的圣经，它首先是出现在创世纪第二章，是神当初设计和设立婚姻的时候所定下婚姻的蓝图，是亚当夏娃犯罪之前神对婚姻的心意。这个婚姻的蓝图在圣经里头出现过4次，这个说出婚姻的蓝图的重要性。当人犯罪以后，主耶稣在新约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呢，都重申这个婚姻的蓝图。这个表示耶稣并没有或者忘记或者放弃这个婚姻的蓝图。最后一次出现就是以弗所书这里出现的，是在主耶稣成就这个十字架的救恩之后，主耶稣要重新恢复这个蓝图。32节说，这个蓝图是个极大的奥秘，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对婚姻的心意是要用来预表基督和教会的联合。我们知道，当神把婚姻设立在第六日的创造的最后，以这个为创造的高潮，正如创世纪第一章里头说，神看作一切所造的，他就说甚好。为什么神把婚姻的设立看成是创造的高潮呢？是不是因为人的婚姻呢？神是很重视人的婚姻，但是把它看成神创造的高潮，不是因为人的婚姻，乃是因为人的婚姻的设立是为要预表那极大的奥秘，就是预表基督和教会的联合。基督和教会的联合是个极大的奥秘，谁能明白基督对教会的心意和大爱呢？他是多么的宝贵他的教会，他是多么的宝贵与教会联合。为着与教会的联合，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付上何等大的代价，他现在的心是何等的热切，他盼望着教会，就是他的心腹，早日能够成熟预备好，装饰整齐，等候教会完全能够与自己联合。为这个缘故，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是以人的婚姻做创造的高潮来开始的。圣经最后的一卷书《启示录》是以基督和信徒的婚姻做高潮而结束的。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但是奇妙的是， 神却拣选人的婚姻来预表这个极大的奥秘。所以我们的婚姻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要去见证神那极大的奥秘。所以当一个信主的丈夫，当他学习去爱妻子，他就是要去见证神的爱，见证基督的爱。当这个丈夫他保养顾惜妻子的时候，他就是见证基督对教会的爱，他也是为着基督对教会的爱去学习爱妻子，保养顾惜他。当一个信主的妻子学习去尊荣顺服自己的丈夫的时候，他就是去见证教会对基督的顺服，他也是为着教会去向基督的顺服。另一方面，当丈夫和妻子将学习的时候，各自尽神给他的责任的时候，他们是在为教会预备自己，出尽心腹，装饰整齐，等候基督回来。他们是在服侍那个极大的奥秘，服侍神那个永远的旨意。他们是在摸着基督心中的真爱，就是他的心腹，就是他与心腹的联合。我们人的婚姻不是终极的目的，有一天当我们走完我们地上的路程，所有婚姻都要终止了，因为天上再没有嫁娶的关系。人在地上的婚姻只是一个过程，来叫我们在神所量给我们的角色、角色和环境底下被圣灵改变，被圣灵工作，叫我们能够成为神手中的杰作，叫我们更像主耶稣，预备等候羔羊的婚宴。甚至有时候在一个婚姻里面，今天只有你自己这一方愿意听从神去付出爱，去付出敬重，暂时你没有得到对方的跟你配合，特别配偶还没有信主，你的学习在神的面前都是没有白费的，都是有价值的，神都在纪念，神也在使用。神可以通过你的学习把基督美丽的性情主籍在你身上，叫你越来越能够像主，越来越经历基督的平安和他的喜悦。你的学习也是帮助你预备等候羔羊的婚宴。当你把基督的性情这样的来学习像主，来顺服主，听从主的话的时候，无论神给你是丈夫的角色或者妻子的角色，通过在婚姻里的生活，我们将学习的时候，主耶稣就要把他的性情主籍在我们身上。这些主耶稣的性情是会吸引我们的孩子甚至配偶来认识经历神的慈爱和恩典。当然婚姻不是神用的唯一的途径来在我们身上做改变的工作，叫我们成为他手中的杰作，但是婚姻却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途径。不是每个人神都带领他进入婚姻，但是每个人都需要在神面前为着婚姻有慎重的寻求，寻求神在他身上的心意。为着那些还没有或者不会进入婚姻的人，神要他们在单身的生活里头去荣耀神。为着那些已经进入婚姻的人， 当世人把婚姻当作商品的时候，神要我们学习婚姻当中预备主再来。所以保罗在33节他说，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盼望在神的家里头，有更多的丈夫追求认识基督和他的爱，好叫做丈夫的更多能够用基督的爱去爱妻子，自己的妻子。另一方面，我们求神在神的家里头兴起更多妻子能够追求认识基督和他的信实，好叫做妻子的能够依靠主的信实去学习尊丈夫作头，顺服丈夫。愿神得着一个一个的人，一个一个的家，愿意预备自己等候基督的回来。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们，感谢你，你是多么的爱你的教会，你是多么的爱我们，你的大爱是远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要叫我们这些本来都是罪人、不可爱、满有污秽丑陋的人，你竟然要我们跟你合而为一。你怎样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以致我们能够亲近你？你怎样不断地来工作，来把我们做成你的样式，以致我们能够像你，能够预备好自己，能够等候着你的心腹，与你完全的合而为一。主，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叫我们因着看见你的爱，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在你所安排给我们的家婚姻的里头，家庭的里头，我们学习做丈夫，学习做妻子，学习来见证你对教会的心意。所以说，我们把我们每个人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求圣灵翻译你的话在我们心里头，以致你给我们信心能够与所听的道调和，来跟从，来顺服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